四月四之后，自己个人的一些经历跟大家分享一下。心理学术这个事情倒是有几方面都是需要的，一方面就是理论根据一定要有啊，但是光是讲理论呢也实在是不够，因为这到底不是研究一个学问的问题。心理学术呢是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的关系的问题啊，彼此之间的关系。也许一个人可以在大学比如说搞一个 PhD program 研究爱情 possible a lot of research has been done concerning love L-O-V-E 他可能成为一个爱情专家的理论的可能有 seminar 有 lecture 人家请他去讲，但是如果他自己没有经验就算什么。因为爱这个事情啊是人与人之间这个关系，信耶稣也是这样，但是也不能够说光是讲这个感受，也是要能够好像刚才你讲的，就是要明白其所以然到底是怎样一回事，这两方面都是有需要。那么讲这样的题目呢有个危险啊，那我们做基督徒喜欢讲就喜欢讲圣经讲神自己，因为实在很好也是应该讲，那讲自己呢有点危险啊，因为我们不想呢给人家一个错误的印象，把我们看高了。但是比如说为了见证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那么讲的时候不能够不讲实话啊，所以请大家原谅啊，这个原谅自己，这个往往好像有点对自己标榜一样，但是我用意就是借助这些我实际的经历让大家可以稍微了解一点到底信耶稣这回事是怎样。一个人信耶稣之后在他的生命当中到底信耶稣这件事情发生什么的影响。好，现在从开篇贴度的时候开始讲啊，我是生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里面，但是那不能够保证我是一个基督徒，虽然我的祖父祖母啊他们已经信耶稣，我的爸爸妈妈也都是信耶稣啊，但是这个呢是给我一种的很好的权利。欢迎欢迎伟丹，先吃东西。但这个在基督教家庭出生，甚至在母亲的腹中的时候，我当然已经到教会去了，这不能够保证是我是一个基督徒。因为到底信耶稣是自己个人跟耶稣之间发生一个亲切的关系，是这件事情。那么我怎样信耶稣人了？因为我是在这样的背景里面长大的，所以呢信耶稣的几个要素里面我已经老早有了，其中一个就是说对于耶稣的认识，有关耶稣的认识 knowledge of the Lord Jesus 自小就已经有了嘛，就是三岁四岁的时候就开始听了啊，在家里面也有，到主日学也有，到教会也有，整天是这样，这个认识是有了，有些所谓理论基础啊，这就是基本知识，也许不算的理论啊，那个时候那个基本的认识是有的。那么还有比较大的时候呢，我也晓得另外一件事情，我是有罪的，我很小我晓得 自己干什么我自己晓得，爸爸妈妈的那个藤条子下来的时候更晓得到底自己是有罪的，我很懂得。很小的就是很坏，我这里不详细讲，讲起来不好意思，真的。就实在是，真的人是很厉害，我告诉你，很小。现在甚至看到那些小孩子也这样，我一个朋友，一个小女儿2岁多一点，偷偷拿着糖，啊，看见爸爸来了，手放在他的爸爸，哎呦。真可怕呀，你手上来都抓来爸爸就跟爸爸笑哦。哎呀，那爸爸说你看这个人这个罪性真是可怕。那我对耶稣有认识，我也晓得自己有罪，很小就有。所以所需要的是什么？神在我身上，在我信耶稣的过程里面比较做的，后来他做的，在我自己感受比较明显的是什么呢？就让我晓得他是又真又活的。大概是8岁的时候吧，7、8岁的时候，我还记得，我爸爸是个医生，我们家呢就在这个小城市啊，他的诊所在这边隔壁。就是那些中国的古老的那种叫做古老的一个院子哈、啊，一进去好三进的，里面很多家人在那里住啊。那我们家在里头。有一天呢，他回家去了，把这个钥匙大门的这个诊所钥匙交给我，不晓得我在玩的时候把它撕掉了，糟糕，这事情很大。后来他要的时候，我怎样办？很怕，心里面有个祷告那样子啊，很自然的，突然的一个手啊，就会像一个墙里面墙角里面有个洞，我的手不晓得怎么就伸进去，一伸进去哪去，就是那个钥匙。这个事情给我印象很深，在我看来是个神的带领，一个小孩子。后来这个太平洋战事发生的时候，许多香港的人逃回内地，那么有一个同班的一个朋友，那时候打仗的时候在小地方根本没有所谓游泳啊游泳衣啊这些类似的都没有啊，我们小的时候根本就脱光了就跳下去，就是这样。那后来这个香港的人就带了这个游泳裤子啊，我就借来用，他跟我很好。那个时候我、哦、那个时候也是大概8岁这样子，很贵啊，也就很值得钱。后来日子过了久了，我后来在什么地方都忘了，他要我还给他，糟糕，啪的钥匙，都是世界末日到了啊，找不到。心里想着，哎，也是同样的情形，心里面好像有个声音，这个手很奇妙，就是跑到妈妈这个床的后面，不晓得一只手要伸进去，我根本不记得在什么的，拿起来就是那个东西，这对我印象很深啊。就是神开始叫我晓得他是我依靠他的时候，他是有又真又活的。刚才讲过对他有基本的认识，我又晓得自己有罪，已经有两个基本的条件，但是还有需要我晓得这位圣经所讲的耶稣基督是又真又活的一位的神。就这样我开始晓得他是真的，不是一个理论的东西。那么我的罪也是有人可以帮助我来解决。但是一直到差不多12、13岁的时候，我才在布道会里面正式的公开的啊承认耶稣基督，承认我的罪，也是接受耶稣基督。那么这就跟许多在非基督教背景出来的人有很大的不同啊。许多人很突然的很戏剧性的来信，我的信不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就是很自然的过去。过到现在呢30多年呢，信耶稣30多年呢，你如果问我到底信耶稣是怎样一回事，我真的告诉你， 就是一点不后悔，你就越顺呐、啊，就觉得越真，那个 more I believe, the more I know and experience that is true, it's real。好像我后来我14岁多的时候从大陆逃出来，我家里人都在大陆，我一个人逃出来，从来没有到过香港，一个人十四岁多，一个乡下孩子这样逃出来。就在逃出来之后，我更加一个人更加能够体谅，就因为我所相信的就是耶稣基督是何等的实在，不是个理论，不是个精神的寄托，那是活生生一个神。神圣呢，在最基本的事情上，他不但能够保守我在香港那样的一个社会不会给罪恶拖了去，神对我生活上的需要，我还记得有一次还在念中学在香港，那么家里面的解释也没有了，我的钱大概剩下几块钱吧，好像没有了，不够几块钱，礼拜六差不多这个时间呢，早一点呀、yeah, 五点多这个时候，走到一个街头就碰到一个牧师，因为他说看见你就好了，后来我就晓得看见他就好了，为什么呢？他说我教会有个教友从内地来的，他以前你爸爸医好他的病他不还钱，现在他信了耶稣他悔改，他就自动说我应该把这个钱还给某某医师，但是怎样还给他呢？啊，听说他的儿子在香港，就把这个钱交给这个牧师，就我的钱快要用完的时候，大概一两块钱的样子，就在那个时候我就碰见这个牧师，他就把我抓住，把我的钱把他欠我爸爸的钱就还给我，这类的事情就很多，真的很实在的。所以有一次我们在香港一个岛上开夏令会，我中间呢住到香港再回去，路上给这个狗啊一跑上来在这里咬一下进去，太忙了也是很麻烦，所以没有去政府报告也没有去打针，到后来他们说哎，香港还有这个这个不好玩的哈，如果发作起来就死掉的，也给我体面到一件事情，在那段日子体面到信耶稣是怎样的一个结果，就是每一天啊有个感觉，就是说 OK 也许明天，因为已经太迟了，过了一个礼拜就太迟了，不可以再做什么nothing I could do, so I was waiting every day every morning, 然后当我醒起来的时候，我说也许明天我开始发现那个症状 that's the end of it、啊、但是就在那几个礼拜里面，我开始体验到一件事情，就心里面呢，虽然那个时候只是20多岁、啊、一个很具体的 some kind of very solid peaceOK, 如果明天发觉这个症状出现了， If the symptom appears tomorrow, then I know I'm going home to see my father. 没有一点惧怕，就好像一点回家那样的、也许你们有些人出来从台湾出来好几年、如果能够今年暑假回家去看看、啊、那种的有点精神的在那个心情，还有一点一个 peaceful and exciting expectation. OK, 如果神要留我在世界上 OK, good. 如果他要回去 better. 我也不是去试炼啊，也不是这个人生很苦，活得很快乐、 啊，许多朋友，许多公司真的很有意思。但是就是那个是经历过体验到性别收入这样一回事，啊，里面就是觉得很好。OK， 如果父亲要回去，就回去见见天父去，啊，实在很美好的事情。Well， 这是感受一方面吧，啊，当然我是也觉得，有些时候我就巴不得我能够活200岁。我的同学，以前的同学看见我，他们也看出来了。他说：“你对人生啊，那么有兴趣。”我说：“真的，我希巴不得我能够活200岁就好了。”因为我实在觉得活着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做基督徒之后的人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100岁不够，银行能够有200岁，啊，这是很实在的一个感觉啊。OK， 现在信了30多年了，回头看，在理论上觉得怎样？我也许讲点多一点背景，就是我在香港啊，做的工作是学生工作，那么我们的学生工作比较大，小学、中学、大专跟这个大学毕业生团体里面教授了什么都有。OK， 跟这些人做工作，也不能够不思想啊，啊，比如在香港，许多大学生是挑战基督教，啊，亲共的也是向我们挑战，不亲共的也向我们挑战，你们信耶稣为什么信耶稣？啊，念科学的向我们挑战，念哲学的跟我们挑战，为什么信耶稣？那么越挑战呢，我就信心越坚定。因为呢，越信耶稣啊，就越觉得不信耶稣才不合理性。不信就是不合理。我觉得天下之中最合理的事情就是信耶稣，不信就是岂有此理。这是我自己的感觉。不但是感觉了，这是研究出来的理论上的结果。比如说很简单啊，说信有神跟不信有神这两件事情，根本你稍微客观一点来看，你就晓得不信神的人是岂有此理，信神的人才合理，这跟普通的观念刚好相反，信神才是有理性的人，不信神的人是最没有理性的人，你晓得吗？为什么呢？圣徒其实很明显呢，啊，好像罗马书第一章讲的，他说借着所造神所造的万物，你就无可推诿 ，You must conclude that there must be a designer.A creator and a sustainer， 一个施制者、创造者跟维持者，这不可以的。讲个笑话说，我就拿一个盒子，那么到这个店子里面买几个螺丝，买一块玻璃，啊，买几个钉子。买几列的是个人工造的钻石，那么就放在这个盒子里面，带在袋子里面，有空的时候就把它咬咬，到处去把它带走，有空的过了2年，有一天打开的时候，啪，跳出这个东西出来了。上面写着 Seagull， 就是 Quartz， 日历自动石英，就是还夜光防水防震，后面还有也有字，前面也有字， 还要有量子，这个大小刚好跟我的手差不多，也不会掉下来。打开就跳出来啊，跳进去合起来。你说，哎，陈启谦，你不要在那里啊讲笑话。今天呢，许多自认为有科学知识的人，就是在那里讲笑话，比这个笑话更大。你讲这个数学上的 probability is really approaching zero。 这个世界，这个宇宙，就是跟这个人体那些奇妙。你说开他们玩笑说，如果你有神啊，你的鼻子伸在这里，你就到高了，告诉你你睡觉怎样搞。这个鼻子这个空如果向上也糟糕，下雨走过这个树林啊，这个飞鸟如果下炸弹了。你看这个鼻子伸到后面，你向上这个孔向上是糟糕，不行。你看想想哈，你想这个大腿，我说你如果是现在多少阶，一阶两阶阶三阶啊，这个更多阶了。如果从这里到这里是一阶，你看怎样？你看，如果到这里，从这里到这里是一阶的，你看怎样？你说这是进化，是自然而有，这讲的是翻天下的大妙，何况自己是最简单的。其实这些孤僻的问题啊，是最简单的。里面的细胞、内分泌那些事情才奇妙，但是人就硬做景象，硬做讲，有没有人？就岂有此理？根本就是岂有此理，完全讲不通。最没有理性的人才说没有神。其实许多时候没有神不是理性的问题，是感情的问题。不愿意是不愿意，所以故意说没有，这是真的。如果真是从理性来看，就必定会看出有神。所以这我很简单稍微提一提，今天晚上主要不是讲这个事情啊，要讲三天三夜可以讲到有神的许多的 evidence。特别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个问题，因为整个基督教的一个最基本的支柱，一个 pillar， 一个 foundation 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他死后三天复活这个事情。越信耶稣，我就越晓得他是活着的。在理论上，耶稣复活这件事情也是最合理的。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我太太搞历史的，也是最可靠的事情。你如果查考这个圣经里面关于耶稣基督复活的记载，你就晓得不可以捏造的。所以现在英国这个伦敦大学法学的研究院很出名的教授叫做 J.N.D. Anderson， 他出了本书叫做 The Evidence for Resurrection， 世界好多地方都有小册子，一个世界的法律学的权威，不是一个普通的呢，就是在学术界哈佛大学的地方请他来讲学的这个人，在英国是一流的国际有名的法学家，他以他那样的学术的身份来写这个书，讲到耶稣的复活。从法律上他们有部门叫做就法律学的大题目下面有一个分门叫做证据学啊，里面比如说有犯罪学啦criminology 啊什么都有，那是证据学 evidence， 讲 evidence， the study of evidence。 从那个观点来看， 这个耶稣基督的福是千经万学的。刚才我讲过，他在搞历史，他从搞历史的那立场来讲，他说耶稣基督复活这个事情比孔子是真的一个人更可信。从历史学，从 the point of view of historiography， 耶稣这个人跟他的死他的复活的正确性比孔子这个人的正确性更大，就是我们这些人就是不肯接受，就是了，借助这个科学就明显一推出去。那么当时这个从理论上无懈可击，事实上我刚才讲过，在经历上我真的经历到它是又真又活的神，不是个空洞的理论，很实在的，也是不当我是自己经验了，许多人都是这样经验啊。从另一方面，另一方面来讲，你说我现在我为什么还年纪大了啊，看见这个世面多了，我跟许多种不同的人交往，没有钱的有钱的，中国的外国的啊，这20年来主要都是这些在大学里面的人，有学问的人，好多国家我都去跟这些人来往，为什么还相信？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圣经的问题了，这本圣经呢，你越念呢，你就越佩服。他就是会对你讲话，他对你讲话，真是很奇妙。不由你不相信，你如果存一个开放的一个态度，谦卑这个态度，你就越念越晓得。不都是感受的问题了啊？你看哈，我从一点觉得我自己都很奇妙的，世界上啊从来没有一本书跟圣经那样发生那么大那么好的影响。好像达尔文，查尔斯达尔文，他第一次到这个南太平洋一个岛上的时候，看见那边人呢，最落后的，根本不像人，他认为没有可能，这些人没有可能赶上，没有可能追上现代的文明。后来当他第二次的这个 scientific survey 的时候，他去，他就完全变了，变得很文明、很规矩，以前很凶、很污秽、很邪恶，但现在完全变了，很清洁、很规矩、很有爱心。是什么？圣经到了哪里？10多年前，在这个印尼加雅，印尼翻转的一个山谷里面，发现一个新的附著，人类学家跟政府都认为不可以，一定让他灭亡，不依他们，不帮他们，很快就会灭亡。你觉得那个部族那个 tribe 就是讲的就是又凶又恶又坏。结果呢，就宣道会一些宣教士请求给他们去那里工作，几年下来整个改变。我想讲的就是这样，除了这些之外，许多人因为这个圣经啊，整个人生改变过来。你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因为明白圣经、相信圣经、遵守圣经，从一个好人变一个坏蛋。OK， 但是呢，你从来这样无牵无望的人，从坏蛋变为一等的良民，因为圣经啊，这不是我要讲的最奇妙的地方。最奇妙在什么地方？你看，就是世界上从来没有一本书 遭遇这个圣经那么大的反对。你看到没有，从来没有本书这个正面的果效，上的果效跟圣经那么大，那么长久，那么广泛，全世界都是，那么多千年来都是，什么民族都是，什么社会都是，都是那么好，当作从来没有本书，甚至最坏的书也没有遭遇好像圣经所遭遇的这样的攻击反对。你如果会思想，你就要问为什么。这个就给我一个很大的理由，让我更加相信耶稣基督。人为什么反对他？有什么理由？你研究下去，你就晓得，更晓得，因为圣经是神的话。好像耶稣说，你们不来救，不来靠近真理，为什么？因为真理是光，你们有罪，你不愿意让这个光，真理的光，神的光来光照你们，让你们看见你们自己的真相。你看见了，你就要改变，你不愿意，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他打击，说他没有用，说他是假的，把他消灭。所以许多的国家，许多的政党，许多的皇帝，许多的学说主义，用各种方法就是要消灭圣经。哦，许多年代以来，许多人为了这个圣经要死，给人家烧死杀死，但是有没有办法消灭这个圣经？今天还是世界上销售最大的，再说，更不用说里头的内容的奇妙了，里面的所讲的道理实在是奇妙，你越念呢、就越发觉它里面的内容实在不是人可以想出来的，超过一切的其他的学说，其他的教义，你不念你就不会晓得。你如果好像我这样念了30多年，你就晓得实在令你所谓排案叫绝，口服心服，奇妙非常。这是关于圣经的一点点哈。然后比如说，你为什么说我要信耶稣呢？还有一个理由啊，我常常讲这个事情，从这个逻辑上来讲是最合理的。是关于耶稣救人啊，拯救世界上的人，这个救赎来讲，真是好。你看啊，许多宗教，你小心想就是岂有此理。为什么呢？他要么就是说，管你以前干什么，只要你现在放下屠刀，立成地佛啊，立成佛，少讲这个中文就是，他，你是说你能够达到这个神的标准，所以只要你肯修养，你就慢慢达到神这个标准。不管你以前干过什么，算了，一笔勾销。这件事情合理不合理？有时候的讲话就是好像你送什么一些礼物啊，或者替这个神做一些什么事情，那么以前呢，不论你有多大的罪，算了算了，通不通？我们想想，这些都不通。我自己这样看，如果神可以说 OK， 以前的算了，我说我要打倒你，你不是神，怎么给算了？啊，如果一个宅，一个强盗逃到你家里面，把你家里面的人杀了，强干了， 想抢都抢了，房子也放火烧了，剩下了一个人。那么这个法官说：“算了算了，你觉得怎样？”那还是人得罪人而已啊。现在人的罪就是光是人得罪人的问题啊，那是人得罪天地万物的主宰的问题。那位又崇高圣洁又蛮有爱心的，造我们、爱我们、维持我们那位的神啊，这个事情很大。当然也是我们犯罪也是得罪人了、伤害别人了、那么总可以说算了算了就算了。神不可以这样做，也不会这样做。圣经就这样告诉我们，神是公义的，有罪就说了有罪。但是神不是喜欢哦，把那个地球落下地狱我就快乐，不快乐。神不喜欢，但是他也不可以说算了算了，我闭着一只眼睛，但你们是没有罪。他也圣经说神却都不会这样做，他就是说你们有罪，他就说我一定要刑罚你们。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是爱，神一定要爱我们，要拯救我们。这是一个不可以两全其美的。你要维持公义，就一定要审判罪、刑罚罪，那就完蛋，永远的灭亡，糟糕。你要爱人，你就不能够执行法律，你要执行法律，你就不能够爱他们，这是不可以解决的问题。用月亮圣经有个奇妙，只有神才想得出来，他的办法是什么？哎，真是奇妙。It's OK， 我自己来，我自己定你们的罪，然后我自己来成为一个人，真正的出生，借着一个没有出嫁的女人，年轻女人，还没有出嫁，没有结婚，借助他的土夫产生一个人，真正的人。我越想就是奇怪，有这个人，他才有人的灵魂，才有灵魂的价值，这样他才有资格来替人。但是光是一个人不行，必须一个没有罪的人，因为如果他自己本身有罪，他就不能够代替别人。所以这个耶稣基督呢，必须是童女所生，不像我们，我们都是亚当夏娃的后裔，两个，一个男的一个女的结婚，然后呢生理的作用让我们生出来。凡是亚当夏娃生的都是在罪恶里面生的，但是耶稣基督是神一个直接的神迹 ，a direct miracle， 闯上万物的主，他可以闯上万物，当然在于来自闯上一个人没有困难，他就借这个 direct miracle 产生一个新的人，这个新的人跟你我所有的人都不同，但是他是真的，他一方面没有罪，但是他是真的人。所以他是人，他没有罪，可以替人死。还有，我到处讲这个问题，觉得很有意思。你看，如果一个人只能够替一个人死，一个替一个，不可以说我欠你一万块钱，拿一千一块的给你，再拿回来再还一次，算两块。那么结果后9999哇，不行，一块就是一块，不可以只来一万这就算一万，不行的，他没有那个价值。一个普通的人呢、就算没有罪，也只能够替一个人。但是圣经的解决方法是奇妙，这个耶稣不是普通的人，他不单是人，更加是神。神有无限的价值，一个能够等于我们所有的人， 还不止，它的价值要高过所有世界上出生的人的价值。啊，这是信仰，你这就想得出来了。还不止这样，还有啊。好了，有这个资格，有这个价值，又怎么样？还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很大，你要救罪人，就必定要伸张公义，就是说罪人该受的所有的刑罚，你都全要受了。如果可以比喻的话，我说么，比如说世界上的人啊，所有的罪是十亿吨。A billion ton. OK, 那么多。那么这个耶稣呢，他就必须能够负担 a billion ton of punishment. 意思说啊，他必须实际的真正的受了所有的人所有的罪该受的所有的刑罚，所带来所有的痛苦羞耻，这样才算了。这样的时候，神才可以在人认罪依靠耶稣的时候就白白的赦免他，而神还是公义，没有破坏法律，明白这意思的。所以如果这个救主真的要救人，就必须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就是受苦的能力，无限的 unlimited capacity for suffering。 But they actually suffered that night， 真正的受了那么多，这样才有圣经所讲的白白的赦罪，白白的称义这个事情。所以为什么2000年来无论谁多大的罪，真正承认自己有罪，真正悔改求耶稣赦免的时候，一定立刻心里面的罪赦免，好像舌头拉开一样，跟神的关系立刻通了，就是这个道理。耶稣不但是人，不但是无罪的人，更加是神，有那样的价值，更加因为他是神，创造万物的神，他是无所不能的，他的无所不能包括受苦的能力。他在十字架上是真的，神把世界上所有的人所有的罪该受的刑罚都放在他身上，他就受了100%的受，忍受了。这是圣经关于这个救恩，耶稣救罪人的道理是这样讲。所以我信了30多年，越信越觉得只有神能够想得出这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也只有神有这个条件干这个事情，也只有神有那么大的爱。我告诉你，如果是我，我不肯，我为什么要替你受这样的苦？哦，不是你自己招惹来的，是你的事。同时替你帮帮你的忙还好，帮你吃东西还可以，啊，帮你受苦，帮你替罪，这个不行，这个很稀奇的事情，啊，也是很痛苦的事情，我不肯。神的爱，只有神才想得出来，设计出来，只有神才有那样的条件资格。也只有神才有那样的能力，也只有神才有那么的爱心能够做出来。所以在我来讲，人你怎样说，我就是觉得在理论上我觉得信耶稣是最有理性的事情， most rational。我就觉得不信耶稣才是不合理，但是不光是理论的问题啊， 30多年的经验，每天跟耶稣同行，在物质上的事情，在道德属灵上的事情，他都是这样的看顾带领。他跟我说话，我跟他说话，很奇妙，好多话很奇妙。一些小事情，好像有一次工作很多，侍奉人工作很多，那么有个晚上还要出去开会，我就做一个香港，那时候还没有，还在念书，在神学，这个很大的青年团体的主席，我那天晚上还要出去开会员会，后来记得明天呢要考一个很重要的事，一个希腊文 Greek 很难的事，那么你不用急吗？开完会回来开心夜吃啊，学生就是惯了这个事情了啊，开夜吃，中学大学都